我感谢赞美你，求你亲临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谢谢你，用我们这个平台来成就天上的，帮助我们不要掺杂任何的东西，让我们可以进入，借着犹太新年，借着严肃会，借着悔改，让我们可以进入新的一个循环。因为每年的祝福都是不一样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在我们的当中，要带领这个平台进入蒙福的一年。主，我赞美你，愿你在这个平台吹响新年的号角，让我们可以集结在你的面前，愿意真实的用能听的耳受教的灵。主啊，愿意看重这个美好的日子，主啊，借着犹太新年，不光是迎接你第一次的再来，还要迎接你警醒的度日，迎接你第二次来的迎娶。爸爸呀，我们爱你，愿你显明你的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愿意来悔改，使我们谦卑，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不再蒙蔽，回到这美好的循环，使今年一年的祝福可以临到这个群体，临到每一个家庭，还有儿女们。主啊，我赞美你，谢谢你，愿天上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愿地是你的脚凳，可以这个平台成为你的殿宇，使我们每个人得着安慰，得着造就。主，谢谢你，我赞美你，谢谢美好的心愿在这个平台。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感受到神，我真的感受到神很强烈的在我的，在我们的当中啊。嗯，今天是犹太新年的第一天。往日犹太人可能这一天就要吹角，就开始进入赎罪的日子啊。在外邦人这个东西，不是很看重的，不，因为不看重可能是不明白吧，不太清晰啊。我在想，是不是犹太人再次回到他们，他 他们来建立这个约啊，建立这个约，就再次回到生命的根基里面啊，来悔改。嗯嗯，我看到就是嗯，我觉得好像神最想讲的啊，就是这个这个，我看看这个天堂法庭啊，我看到他都是在根基上面在做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开启。在这个灵界里面，像这棵树啊，就是一个抵挡，不管悖逆啊，就是抵挡啊，就是这棵树，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因为这个抵挡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们是抵挡神的。这为什么在这个犹太的新年他要来悔改，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了。因为我刚才领受到神想特别的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回到生命的根基。当然这也是鲍勃这个特会带来的，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这个根基要是不牢的话呢，我其实这个平台也讲过，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感觉还是跟平台也很相似。这个根基一挪移以后呢，你就很可怕了啊，就很可怕了啊！要求神就是来开启或者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啊，就是很看重，就是要看重你里面的这个根基，因为所有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开我们的眼睛，让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蒙爱的，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感受到真正的爱。你不在这个磐石上的话呢，你是很不容易感受到爱的。你在所有别的地方去做，你就是在这个抵挡的里面，这个根就在抵挡的里面，或者是在悖逆的里面啊。所以再次来强调这个根基啊，就是这个根在基督耶稣里来生根建造。不是这样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世界多少人离开神，整个教会在萎缩，环境越来越恶劣啊，都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出了问题，然后仇敌就撒下了大把的谎言，怀疑神的爱，抵挡神的爱。我记得以前有一位，现在也算是一个弟兄吧，一家人，他就看旧约受不了神杀了那么多的人啊，理解不了，他就离开了啊。他最主要就是他受不了这个啊。可以说是这个人好像是一个高智商的人啊，是一个北大的研究生啊，好像是，就受不了这个啊，就没办法信下去就离开啊，就是什么，就是抵挡啊。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天生从母腹生下来就是抵挡者，抵挡神的爱，抵挡。所以你要很看重这个根基啊，在这个根基上面来生根建造，你做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做啊，是不是在这块磐石上啊？那在这个磐上，你的像鲍勃也好，之前的特会那么多的特会也好，在这个上面你开始来生根建造，来兼顾弟兄哦，是这些什么预言呐、这个什么鲍勃说的什么东西？恩赐啊，发预言，或者是什么这个本子了啊，恩赐啊，发预言的都是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样的环境要是慢慢的像现在还可以这些这个还可以在这里跟随啊，在这里教会的牧养啊那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里面来运作。那在这个里面运作的话呢，圣灵他就会来做，在幕后的时代会来带领啊，所以要现在就要开始很多的操练啊。当然这个操练我觉得这是要牧者看重的啊，不然的话这个牧者看不重的话，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局限，牧者们也有很多的局限因为 很窄嘛，就是说一个群体啊，他要是不发挥身体的功用的话呢，他只是在这个里面他就卡住了，他只在这个里面看着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就做不了了啊，做不了了啊，只有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有限。所以要真的谦卑，要谦卑啊，使得我们可以来突破啊，可以来突破，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那我自己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第一次做这个天堂法庭，我还没有怎么做，只是我丈夫在这里做啊，他是在国内啊，他在很早起来，那天我也跟着他起来了啊，起来了以后呢，我也跟着他跪在那里，他说一句，我跟着说一句，阿门，我就阿门啊。那么呢，我就有一个经历，因为我一直对我们夫妻关系，像教会啊，这样的什么夫妻行道吧啊，一直都在讲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的个性也不是想那么极端啊，所以有时候也很生气啊。气得不行啊，但是呢，也就这么凑合的过啊。有没有改变？确实有些改变，真的有些改变啊。不然的话，没有这么和平的哈，在家里。但是我们并没有在根上面去做啊，就夫妻关系在，就是在这个根上面。你看这个天堂法庭说的都是根部啊，就整首先是个树啊，他是讲的是悖逆，但我讲的就是抵挡神啊。就是我们那个根子，你要去做啊，因为夏娃吃的那个果子，那个抵挡的邪灵就已经进去了，啊，他想的终日都是恶，神怎么拒绝我啊？神怎么的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抵挡，所以这个果子吃进去真的是死，你就是硫磺火湖下的，全人的都应该下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啊，因为你是抵挡那个爱的，所以神，而且神因着你的抵挡，他来找你。他把他自己的儿子钉在这样的大爱，你不去领受的话，但是这个仇敌啊，他就来辖制你啊，来捆绑你。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来捆绑啊，很会捆绑的，而且他的捆绑你是一踩一个点啊。那我跟我的丈夫呢，就是在这个昨天我还跟他分享，我就知道仇敌怎么在我们夫妻之间来做啊，我也跟他分享。他就说："哟，那你这个分享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后来我就说："是啊，所以你在冒犯的时候，我就不再冒犯了。因为我在这之前，我一直跟说，我说我这个悖逆怎么就出不去呢？这个愤怒怎么就出不去呢？我就不明白、不懂啊。因为我们夫妻之间在特定的情况、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是很容易彼此之间冒犯的。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我那一次呢，我就跟着他以后，我做完了以后，我就睡觉了啊，因为早嘛，我就砰的就接着睡，睡了就开始做梦啊，就梦到一件什么事，就梦到我们夫妻之间相处这个仇敌怎么踩我们两个人啊，怎么踩啊？那我丈夫在我的面前呢，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很悖逆的人啊。他的骄傲反映在就是很容易被碰，啊，我在梦里面，我人简直就是疯狂啊，跟他闹啊，跟他吵啊，因为他在我面前呢，就是看到我的短板，看到我的不完全，他就怎么样，他就轻看，啊，他就贬损，啊，为什么？就是那个仇敌在背后就暗他。啊，就来挑起我里面的悖逆和愤怒啊，然后我呢就回应啊，另外一个仇敌就踩我啊，我就来回应他，就是悖逆。我在那个梦里面就不讲了，就愤怒啊，极度的愤怒，就要跟他闹啊，就是这样的啊。我才知道是两个仇敌啊。其实这之前我也听到别人很多人讲，夫妻吵架就两个仇敌在那里闹啊，在临界就去看，这是我真实的就看到了啊。那我看到了以后呢，那就要起来行道了啊。后来昨天我们有一点服侍，我就跟我丈夫呢，我就提醒他，其实我知道我们两个的点啊。那我呢，这就叫在灵界去做。我也跟神说，神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灵界能做的，但是我相信我把它分享出来是会造就大家的啊。 然后呢，他就很容易，他因为骄傲嘛，就容易被冒犯。这就是仇敌踩你的点，每个人都有这个点。夫妻之间你要查出来你的冒犯在哪里，那个就是仇敌的营垒，他挟制你的，挟制你们夫妻关系的啊。那他呢就踩我，然后我就蹦的那个愤怒就上来了啊。那昨天的话呢，我们有些服侍，我就在旁边，我还是有些提醒，因为他不知道嘛，他就那个愤怒，好像我一提醒他，那个愤怒就被冒犯出来了，我就不理啊，但是我还是一个很平，为什么我知道这仇敌的作为，就不准他来踩了啊。后来回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看今天的这个服侍是不是？我一说，其实我很平静的讲，我没有任何的怒气，你为什么就很容易被冒犯呢？就是因为你骄傲，你骄傲你就只会这一，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我说跟你讲，你就怎么样啊？你就要平息下你的怒气，你要怎么样？就说好的，接受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仇敌就不会在这个点来踩我们两个人了。啊，他说我也感觉到这个愤怒是哪来的，我不知道。我说就是骄傲，仇敌就是借着你这个破口，这个骄傲就来踩你的点，踩你。所以我觉得夫妻每个人都有这个，都有那个踩的那个点，那这个点就是在灵界里面了。啊，你就知道仇敌的运作了啊。因为今天是犹太新年，神说你真的是需要在谦卑，在跟你的去做。啊，你要来做，就是每个人都尽量看重这个天堂法庭。我看到这个书就是在根部在做，在建造我们的根基啊，使得这个仇敌，你只是念，但是你并没有在灵界把这个仇敌赶走啊。我们的神兴起的各样的环境，你被冒犯，其实不光是夫妻，是弟兄姐妹。职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你的那个怒气就是骄傲啊！你要从根部把它卸掉的时候，你就不要被冒犯，你要祷告求神，我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要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把时间给张红，小红我把时间给你，张红请啊。
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真的在这新年伊始之际，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早晨就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将主啊那又大又难的事启示给我们，主啊，确实就像师母所说，主啊，在孩子的每天的生活当中，也是常常，主啊，真的是就是面对自己的这个情绪，主啊。真的就像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一样，一会儿跌在火里，一会儿跌在水里一样，就是被他所辖制。主啊，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让我们借着这个悔改来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处理我们这个根部的问题。主啊，就是我们已经偏离了你的心意。哈利路亚，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施恩，赐下那个施恩恳求的灵，也赐下那个谦卑。哈利路亚，那个回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畏罪畏义畏审判。主啊，来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血就来洁净我们，主啊，就求你怜悯孩子，也来怜悯我的家，怜悯我的儿女，主啊，怜悯我们平台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节期的里面，主啊，不荒废每一分钟每一天的时间，主啊，就是更多的回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圣灵的光照，进行自洁，以致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和救赎的里面来迎接我们的神。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可以借着悔改，我们重新修正我们自己的根基，也求神来洁净我们自己。神啊，这真的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愿神你来继续的来开启孩子，也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一家人，就是看到这份恩典。主啊，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可预备的时候来预备，让我们可以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来悔改。主啊，主啊，就求你的怜悯此时要释放在我们每一 平台上每一个家人的心里面，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何等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5780新年和吹角节的日子当中，愿神带领我们一天，主啊，进入一个深度的省察和悔改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借着悔改，我们来寻求神的饶恕和赦罪。主啊，也愿你的光要照进我们灵里的深处。主啊，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为罪、为义审判，来责备自己。主啊，愿你的爱也来医治我们。主啊，因着这些被盗所带来的一切的这些疾病和黑暗，主啊，愿你超展的工作也能够领导我们各样的关系里面，主啊，使我们可以借着悔改，主啊，借着这个被你来饶恕，主啊，被你来洁净，可以来恢复，来在各样的关系、身体各个层面都来领受你的医治和领受你的恢复，以至于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新的皮带，迎接你的新酒新油的浇灌。感谢你，奉主你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猫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回应祷告。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迎接这个5780年犹太新年回到这个生命的根基。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到了5780年犹太新年这个犹太新年之后就是九天的年书会，年书会以后就是赎罪日赎罪日五天以后就是祝棚节这个秋季进到秋季的节期这个秋季的节期这个吹角节我们过去不太熟悉但是过去的三年以来神让我们带我们进到这个秋季的节期里面过去的三年呢就是 Bob 三年都来我们教会都开年书会祝棚节今年就是这个吹角节他这三年为什么都在这个秋季的这个节起来呢大家回顾过去三年第一年就是做赎罪日，第二年呢就是祝棚节今年呢就是吹角节为什么他要这个三年都要来在这个秋季的节起来呢？就是让我们带进这个秋季的这个节气的里面，这个时季的里面所以呢这个过去的这个教会不要说外邦人了，就是说教会对这个节气就是说都是不熟悉的，因为跟犹太的根源切断了嘛就是春季的节气，就是福音派正统的教会对春季的节气都不看重一直到一个程度，如果你纪念这个节期的话呢，他们就认为你是异端，在搞异端所以呢，他到这个程度所以呢，他的这个节期都把它改了名字什么 Easter 都换名字所以呢，这个春季的节期呢，因着因为耶稣的死埋葬复活都在这个春季的节期里面。所以他们还有一点关联改也没改的多久，名字改了，但是还是这个节期还在。但是秋季的节期呢，就更加不要谈了这个秋季的节期呢，就是连就是犹太基督徒都有误解就是犹太的基督徒，那跟犹太的根源呢都是密切相连的，但是他对这个秋季的节期还是有误解。他的误解就是什么呢？认为秋季的节期是跟耶稣第二次来有关，跟他第一次来没有关所以呢，这就是属于末世论，那么对于基督的救恩没什么意义，没什么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节期大家都不熟悉但是神特别的恩典，在过去的三年就是首先呢，就是派了一个犹太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就是非常意外的在吹角节，就是犹太新年那一天来到教恩教会他本来不是来教恩教会，是到美国，但是被海关堵住了 美国的那个海关人员正好碰上，可能是对犹太人有成见，所以刁难他，不让他进去，不让他去进美国，所以他们就来到，就来到这个回到温哥华，回到温哥华呢，他们没地方接待，啊，没人接待他，正好在主日，那个主日就是新年啊，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他在主日就被拦在温哥华。他们就跟我们联系啊，我们是下午聚会，所以他可能是上午被拦住了啊，所以就下午就来到我们教会。哎，他就讲吹角节的意义啊，是新的创，是纪念，这个是一个创造啊，他是纪念亚当被造，亚当就是在这一天被造的。哇，那是第一天有人跟我们在吹角节，犹太新年讲这个吹角节的意义，犹太新年第一次听啊，就是。这个神是恩典，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是神特别，就是说就是恩待教人教会，啊，这个过去三年，我们就对秋季的节期就看中了，哦，原来秋季的这个节期啊，不只是关乎耶稣再来，他秋季的节期跟这个耶稣第一次来成就的救恩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开眼睛了，啊，你像赎罪日。我们不是讲耶稣就是大祭司吗？啊，他用他的血就进入至圣所，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么他如果不是他跟第一次来有关，那怎么大祭司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这个明显是讲耶稣的死，耶稣第一次来嘛，对吧？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啊，这个都是第一次来吗？啊，然后祝棚节，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啊，他就是带领他降生，他就是以马内利，不就是把祝棚节啊，他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不这个就是祝棚节吗？那哪里怎么跟第二次来呢？一定啊，他是跟第二次来，祝棚节预表这个千禧年，这个赎罪日预表以色列全家归主，他是有第二次来的意义，但是第一次来是很明显的有意义嘛，就是来说明他第一次来的意义嘛。所以呢，这个吹角节，哇，这个更加是它的意义重大啊！吹角节就是那个啊，跟他第一次来很明显的关系嘛。这个吹角节，它是代表这个耶稣的诞生呐、啊，新亚当啊，啊，它是新的 creation， 新创造就是从吹角节开始的啊。神怎么样在？创造亚当是在这一天，吹角节这一天创造亚当，这是原初的创造啊。然后他也怎么样，在吹角节这一天创，就是让耶稣诞生在地上啊，开始这个新造的族类开始了啊。这个新造的族类啊，怎么样？这就是说啊，他开始这个新造的族类，然后他死的是他就是说他就是，然后啊就是他的诞生就是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道成了肉身，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而且死了啊，然后他在复活，他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然后这一个初熟节啊，然后就是五旬节，结出丰收的季节带进，结出更多的果实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啊，就像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描述的就是这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的创造，啊，为什么是这个 Bob 他讲这个保罗，他最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呢？因为这个新的创造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就如同这个原初的创造全旧造的人类全部在亚当里面是一样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亚当而出的啊，所以呢这个新造的族类都是从耶稣基督出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呢？诶，就是在亚当里都是旧造的人，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啊，所以这个是吹角节的意义啊，吹角节的意义它的重要性就是说他完全从一个新的角度，从新创造的角度来描写这一个啊，基督的救恩啊，他第一次来成就的救恩，他的诞生，他的一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就像一粒麦子 啊，落在地里他诞生，然后死了他死钉十字架，然后他又复活，就是结出许多子粒来，然后五旬节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了。啊，这个他第二次来，哇，他第二次来就是说跟这一个啊非常相关，你知道吗？他第二次来是什么？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他第二次来，对吧？这个号筒就是吹角节啊，所以他第二次来也在吹角节，啊，那么你就设想，他第二次来是在吹角节，因为末次号筒吹响嘛，也基督再来，死人要复活嘛，死人复活也是在吹角节，那么这是新的创造，进到丰收啊，大丰收的季节啊，啊，这个新的创造就是，他第一次来，新的创造是以重生的方式被造出来，这个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以复活被提的方式，新的创造被造出来。啊，都是就跟他耶稣第二次来，他在吹角节，末次号筒吹响，啊，有大号大号筒的声音呐，啊，天使的声音，啊，而且你再想一想，如果他第二次再来，死人复活是在吹角节，那么七年大灾，他岂不是第一次？他第一次就是说地印的时候就是吹角节，因为七年一年一个循环，不就是吹角节到吹角节嘛？对吧？所以他地印也是在吹角节的时候，他要被提啊，啊，被提也是在七年之前嘛，啊，他是循环嘛，七年大灾难嘛，所以岂不是在吹角节第一次被提？然后你就看到三年半，为什么是三年半呢？三年半就是三年啊，是吹角节，然后再叫半年就是处暑节，啊，所以在灾中的时候，第二次被提就是处暑节。啊，为什么第二次被提叫处暑节呢？应该第一次被提再叫处暑节，啊，它是因为第一次被提的人加入了这个第二次被提的这个人数里面，成为一支军队啊。这一支军队就是两次被提都组成了这支军队，所以呢，它叫做处暑节啊。他们就是处暑的果子，因为他们都在一起啊啊，所以哇，你就知道这个吹角节是新创造的开始。那它的意义非常重要了啊，所以它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这个进到一个新的季节啊，神把我们带进五七八里面这个新的季节，是一个复兴的季节，是一个结果子的季节了啊，它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不就是结果子吗？啊，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重点啊，就是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根基。那么呢，就结束我们啊这个 YY 平台过去一直在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夫妻啊，这个在爱中行道啊，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子能够突破呢？在新的一年，我们不就是强调这个回到这个生命的根基吗？就是说，我们过去啊十年啊来增进夫妻关系都没有很大的突破。它的原因现在知道了，因为都在什么枝叶上面在做文章啊，所以枝叶是改了不少，但是根基还没有突破啊。所以呢，神告诉我们要回到根基，生命的根基。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的根基，就是说你的夫妻关系是建立在天然的爱的根基上，还是建立在基督的爱的根基上，就这就是夫妻关系的根基啊。所以呢，你的爱就像我们的信仰的磐石是耶稣基督啊，要行道，那么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根基就是基督的爱啊。但是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夫妻关系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么就是我们最初原来我们这个进入婚姻的那个基础啊。那个基础你想想，是基督的爱呢，还是天然的爱，还是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啊？大家是我们把它叫做一种天然的平衡啊，就是男才女貌啊，这个女的相貌吸引我啊，这个男的呢就有才，这个才呢可能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财富的财，一个是这个人才干的才啊，他既有才干又有财富啊，或者是有财富或者有才干，反正是才一个是貌啊，然后就结合了啊，不管你是不是这样，反正你是一个天然的平衡啊，你就进入了这个婚姻啊，然后呢进来以后就慢慢啊就发生了改变，这个根基不牢嘛，这个是沙土嘛 啊，甚至改变就还是冲突了，啊，冲突了以后，我们现在想要改变啊，在这个枝叶上做文章啊，这一片枝叶啊改了，那一片枝叶出问题，那一片枝叶再有出问题，还有一片枝叶啊，这个枝叶是无数的，总是解决不了。所以呢，就是说，哎，神带领我们要回到根基，在这个YY平台，神开启我们要回到根基，就是基督的爱。你有没有基督的爱啊？你没有基督的爱，一定天然的爱，那肯定就是沙土上咯。啊，这个天然还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呢，这个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建立在天然的爱，他还好得不得了呢？嗯，那是因为仇敌，就是说他知道你那个是天然的爱，他不想动你啊，你没有影响他，他根本不理你，所以让你这个天然的爱保持那个和谐啊。所以呢，这个神要拣选我们，要做基督的心腹。哇，这个仇敌他就开始坐立不安了，他就要来破坏啊，而神允许他们破坏，借助他们的破坏发现我们根基上的问题啊，那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突破出来啊。所以仇敌不想让我们做心腹，他要破坏啊，那么呢神呢允许他们破坏，他就是要借助他们的破坏来暴露我们的根基上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就看到哇，这一个仇敌就踩呀、啊，哎，这个什么所发说意象当中看到的啊，这个两个仇敌，这个夫妻啊，这个两个仇敌啊，就是在这里专门破坏啊，就是你就看到魔鬼，他就是说在每一个家庭分配两个仇敌啊，就是来踩啊，这个踩呢，一个仇敌啊，他这个夫妻啊，他就是说他一个模式。它就是模式叫做刺激反应啊，刺激反应就是这个物理学的定律啊，这是自然定律，就是说刺激反应啊，作用力反作用力啊，一个乒乓球啊，一打到这里它就蹦起来啊，这个叫什么叫做作用力反作用力啊，刺激反应啊，这个就是跷跷板定律，你这一跷你这一上我那里就笑，你这里笑我这里上，它不可能一个跷跷板你这里笑了它那里不上，不可能。你玩跷跷板你知道吗？你这一边笑了那一边就上，你那一边笑了那这一边就上，这个是不可能说没有这个反应的，这个叫什么刺激反应，这叫自然定律啊。哎，他知道有个自然定律，所以两个魔鬼啊，就是他就专门踩一个人，有一个人呢是发起者啊，他知道他的弱点在那里，他就踩他一下啊，所以呢他那个跷跷板蹦在这里下来。那另外一个仇敌呢，就把另外一个人也用这样同样棒踩他一下，好，他就反应，他这里刺激，好，他那就回应，他这里刺激，好，他那就回应，两个仇敌就在这里搞啊，搞的这个夫妻关系呢，就是说不停的这个定时炸弹啊，踩炸弹，踩地雷啊，布满了地雷阵啊，一不小心嘣踩了一个地雷，嘣爆炸了。啊，又不小心蹦踩了一个地雷，哪里那么多的地雷啊，为什么这个地雷挖不进呢？哦，原来有两个这个仇敌啊，在那里做文章啊，在那里专门负责啊，非常尽心啊啊，就是搞得你这个家庭呢不安宁啊，所以呢要在根基上面回到根基上啊，他说这个根基上就是说我们要建造，我们如果建在沙土上，仇敌就不停的作用啊，他不停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破除这个仇敌的作为呢？啊，就是两个工作，第一呢，回到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用基督的爱取代天然的爱，这个是 number one， 这个第一啊。如果你不实行这个原则，你的这个仇敌的工作是不会断的。第二，把仇敌赶走。大家记得这个原则，一定要有一个先后。有些人呢，就只做属灵征战。你看他那个教会里面啊，他只做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做的挺超棒的，每次都有效果，每次都把仇敌赶出去。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只做属灵征战，你的属灵征战越做就越凶，而且呢没有果实出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根解决啊。耶稣讲过啊，你把仇敌赶出去了，一个房子啊，你把仇敌赶出去了，这个把房子打扫干净了，但是没有耶稣基督进来，那个仇敌在外面找七个更恶的鬼， 就回到这个房子里面来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根基建在沙土上，所以呢，你的属灵征战就越来越厉害。你看到一时效果，那是仇敌在跟你玩密藏，捉密藏，他就是跟你玩，都在玩呢。你把我赶出去好啊，我要找更多的人进到你这里来。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解决根基的问题，你这个属灵征战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它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呢，我们第一要把这个根基回到这个啊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用基督的爱取代这个天然的爱。第二，你要做属灵征战啊，你这个主所再做属灵征战的效果就不同了。它是什么呢？把鬼赶走，然后呢，让基督进到这个房子里面来。而仇敌带了很多的鬼，再回来的时候进不来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来了，所以呢，你这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这回到这个根基上面来，首先把这个基督的爱取代这个天然的爱，然后呢，做属灵征战，丰富这个仇敌出去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结果子了啊，忍耐住结实啊，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所以呢，我感谢神啊，神在新的一年5780年啊，给我们这样子的啊开启。我盼望我们的这个新的一年啊，这个我们教会每一家啊的这个家庭夫妻关系都有新的突破啊。我就讲到这里。
阿们啊，感谢主。那个啊，昨天呢确实有这样的，就是我们啊在西服大导团呢服侍一位弟兄，说我妻子在旁边呢，他就在老师旁边，他从来不这样做的，他们为什么他搞就提醒我一下，一搞提醒我一下。我其实因为我在我心中嘛，在我心中计划中我会做的，但可能下一步就做这个，他就提前提醒我，一下子就冒犯了。当然我那个冒犯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啊。他回来就跟我沟通，他说你看你这个模式啊，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夫妻之间的互动模式。我他这一说，我确实呢这两天可能也是在天堂议会呀、天堂法庭这个祷告啊除根呢、起了一些作用。我就能听，就是发现确实，诶，他说你这个就是个骄傲。我说是，我原来过去也有这种，就是经常一搞就怒气就出来了。我以前呢，在我记得我刚刚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就想，诶，那可能是什么伤害吧，这是不是按了我的按钮啊。那个后来我发现不是伤害，它是骄傲啊。骄傲也会被冒犯的啊，伤害被冒犯，但骄傲也是冒犯。骄傲的人呢，他也是很容易被冒犯，所以呢，哎，我就找到我这个毒根了。我说，哎，我还有这么强的骄傲吗？我原来因为我总觉得我自己还算是谦卑的，因为我特别能够，好像能够特别能领受啊，能够也心胸也比较宽呐、只要别人啊，只要好的我都能够去接受啊，看到弟兄姐妹的成功啊，我也都很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我也使用啊各个资源我都可以使用啊，任何人超过我就把他介绍给弟兄姐妹啊这些资源呢、因为我觉得我挺谦卑的呀、我好像能不能把这个用耳机，好，所以他这个就是说这个骄傲还挺厉害的。我就发现，诶，我不是我想象的那么谦卑嘛，好像还是有很多的骄傲在里面了。因为我第一次对确实有对自我有个点认识，有个光照。我发现我后来就想，我家族哈，其实我家族我的父亲呢也有点这些，就是比较清高啊，他是清高啊，骄傲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对外面的很多政治环境呢、有些非常那些政治人物啊，我也非常生气啊，有点那个愤青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怎么这么强呢？就是一般的人一听说哪个国家怎么样，我什么加拿大总理怎么样，那个哪个我们国家怎么样，大家也就听说一说而已。我不是，我很愤怒，我这里面就非常的愤怒在里面。这个呢，我后来想一下，其实有遗传的。有遗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所谓的自己认为的底线， 啊，怎么这种事还有人做啊，怎么这么恶劣的人还有啊，怎么这种事还有人还在这世上啊，还当了什么样的这种低档的事，低级的事，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这种道德丑陋的事啊，这种邪恶的事还有人做，还当上总理，就是这种呢，这种非常非常的鄙视啊，论断的、啊、这种里面的那种愤怒啊，产生愤怒。我妻子常常说你这简直就是个愤青，我说我也是啊，怎么这么高寿了还这么愤青呢？应该不是愤青，应该是愤老年才对啊。因为我也在这里疑问，但是找不到根，我不知道什么究竟是什么根。我说我怎么里面好像对这个为什么社会的不公啊，怎么这么愤怒？我说可能也有过去的家族性的伤害，可能老受压制压迫，被压迫的被奴役的阶级，属于那种被压迫阶级出来的，那个血脉里面就产生反抗啊那种，但是呢胆子又不够大，所以有气又不敢发，属于那种啊，就是有愤怒但是也不够勇敢，所以呢就没成造反派啊。实际上这里面其实是很愤怒很抵挡，就是那种，但是外表呢其实我里面也有一个啊，也有一个心肠啊，有善良，所以有很多的愤怒不敢也不忍心发出来，其实是怕伤害到别人，所以这种情况也有惧怕。总的来讲就是说从这件事情上呢，他其实已经有几天了，他就一直跟我沟通，我其实呢他也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毒根吧，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当我跟他讲，我后来也悔改认罪啊，人确实还是平和很多，然后呢也啊进入到一种平安。但是我发现这个还是有一段时间啊，确实有一段时间，就是这种从这个毒根要彻底拔出来，还是要很多的对付，也有很多的破碎。我呢前两天呢看到一个人哈，他呢是大家也很熟知，他就是在 iHop 的一位啊很忠心的一位同工啊，他因为他的身体呢现在这一段时间出现啊非常严重的状况啊，所以呢我看到呢他啊有一个发出来啊，他自己呢在面临着他生命的这一个非常危难的情况下，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认真的来对付，认真的来思考，万一就说就是他后来思考啊总结出四种可能啊，神来对待他，就说他有可能被主接走啊，有可能呢他留下，有可能他的病呢也就不被医治，反正所有的四种结果对他来讲，他说他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认认真真的来对付他，这四种可能他都做好了准备，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主权全部交给主，主啊你怎么样的来对待我，怎么样的结局都是好的，我都愿意。他就是经历到这些，但是他自己呢向外面就是向这个弟兄姐妹发出呼吁，全球的弟兄姐妹认识他的发出一个呼吁，说不要被神冒犯，就是若万一神对待我采取的方式不是你心中所想要的，比如说把他接走了，比如说就是不医治他呀，他说如果神这样来对待我，你们不要被冒犯了。那我就突然想起来，就是说我常常也会被神冒犯，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啊，一些社会不公啊这种事情还一直在发生啊，祷告也不起作用啊，你怎么游行怎么抗议啊，就邪恶总是当道，邪恶总是得胜啊，我就有时候都被神冒犯，就神啊你怎么不采取措施啊，你这样的迁就，这不就纵容吗？那他们邪恶不是越来越厉害了，你就收拾他两下，你就按照你的隔点颜色看一看嘛，你不就马上就把他们镇住了吗？就有时候都被神那个冒犯了。所以我就发现哇，这个骄傲啊，它不仅仅是对人的，它最归根结底它其实是来冲神的，他是来对着神的，对神，神也要按照我的意愿来行事，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觉得这个谁要这样当选，我觉得这个病应该被医治啊，我觉得你不能让这个车祸发生， 我觉得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怎么爱神的人还发生这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呢？所以我们前不久听到一个，听到什么什么 Hillsong 什么什么哪些人什么退教，嘿，为什么呢？被神冒犯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被神冒犯了，就是什么呢？自己的主权没放下，自己当神，就是我认为是怎么样好才对，我认为应该这样才对，我认为要那样才对，神不按照我的想法做，一次我可以忍，两次我可以忍，一年我可以忍，十年我也可以忍，怎么还没变？哎呀，算了，这个神我不信了，就这样放弃神的，这就被神冒犯了，其实就是主权没有交，就是自己当神，自己来当神，自己要做王做主，所以没有这种骄傲的本质，其实就是要自己做神，按照自己的意愿啊，什么东西都是我说了算，我觉得哪个好，我觉得哪个对，那才对，这种态度，所以呢，从根子里面还是那个自己做王，撒旦的性情，自己要做神，我说了算，其实就是分别上述的那个毒素。所以愿这新的年份呢，哈，5780年从启示开始，严肃会10天到赎罪日，我觉得要把我们里面的这种毒素毒根要彻底的有一个清理。我相信这一个严肃会的这一段时间，神把我们这么资源用在我们的教会，我相信给大家会带出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进入到新年结满果子啊，铺垫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好，愿神祝福，新年快乐！好，新年的恩高恩典来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当中来彰显。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非常感恩，我们神带领家恩教会在这几年，我们能进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期里面。啊，听到牧者这样的真理的教导，真的我听了以后就是呼求主啊，抓住这个赎罪日这个日子啊，在这10天啊，怎么能真心的来让神来光照啊，来看到自个里边真实的光景啊，真确实很多的时候自己没有一个圣经里的这种真理也好，太少，还是都是靠这个人的这种良善，人的这种努力，想做一些事情，或者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灵界呢，是很真实的。那自己靠自己不靠神，那肯定的时候就很多的是白白在受苦啊。所以说很长时间啊，可能都在这个光景当中，所以今天也就只能说向神祷告，抓住这个日子，抓住这个机会啊，就在这个时间里真的要跟神全部的敞开啊，求神来光照，来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然后真的愿意俯伏下来，愿意来转向他啊，来真的在家庭的关系上，各种关系上啊，需要神的帮助啊。我就是感谢神吧，我要在这个时间里，我要真的要领受神的这份爱，要在这个神的爱里来对待家人啊，然后在我的前面的道路上，真的让耶稣来做主啊，来掌权，求神让我在这个借着这个犹太节的这个新年当中，我的生命啊，要有一个改变，要有一个更新啊，真的要有突破的时候到了啊，我们要格外的在这几天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求神来有恩典，有怜悯，带领我们得胜啊。刚才孙爸所分享的这一些事情， 可能对我个人来讲，很多很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找不到问题啊，来回反反复复的在这个当中，可以说在受苦啊。所以说呢，我这个要借着这个时间啊，要抓住这个机会，求神来在我的生命当中要有一个改变，然后我才能带领家人进到神的这种爱里，在这个神的这个圣经里这个教导，不是人的这种想法啊，来跟随主的脚步啊，这个是太宝贵了，所以说这个机会一定不能错过，只有一个这样的祷告。好，感谢神。
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今天是犹太新年的第一天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新年的第一天，所以感谢神，9月30号，大家请记住这个日子。那么在讲到我们今天的是新年嘛，就是吹角节第一天。那么就是在利未记第23章里边呢，比较清楚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耶和华的节期。如果大家就是对耶和华的节期不是具体的日期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么在这个利未记第23章啊里边讲到了这个吹角节，七月初一日是吹角节。那么今天就是七月初一日，犹太历的七月初一日。那么十天之后呢，就是七月初十是赎罪日。再过五天，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他们守节七天啊，犹太人守节七天，他们可以休假啊，我们呢还是要来继续的来做我们手上的工作。所以呢，感谢神，这是神啊为我们所定的节期。刚才周爸的分享也特别的清楚，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秋季的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这三个节期不光是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它预表耶稣第二次来，它也是预表耶稣的第一次来。所以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从 review 吧，就是来看我们耶和华所给我们设定的这个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是要我们在预表我们和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在这个天国里所要这个参加这个天国的宴席。这就是一个预场，就是一个彩排。所以今天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所以非常感恩。那么昨天我们在加恩主堂，我们学习领受这个天堂法庭啊，要为这个来进行十天的这个祷告，我觉得非常的好。昨天在这个在这个学习的操练的过程当中，为第一天和第二天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然后一同来进行操练的时候，我觉得圣灵的同在非常的强啊，真的是在里边来清理我们的这些垃圾，我们从我们的罪根上，然后呢来进行清洁啊。以往呢，我们也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认罪啊、悔改啊，但是从来在遇见神特会当中呢就比较详细，但是参加遇见神特会的时候呢还比较年轻，所以呢不是很理解。现在呢，像刚才周爸孙爸讲，年长了以后呢，就发现再次来做这个认罪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跟着这个材料来做这个认罪悔改认罪的清单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阿们，非常的从里边有这个感动，就是感觉就是神真的是从灵魂的最深处来做这个清洁。然后呢加上我们在这个天堂法庭当中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我们宣告我们支取在天上的书卷，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父神在天上为我们每个人都存留一个书卷，一个 scroll， 在这个书卷当中呢，记载了我们将要进入的命定啊。我们往往是被魔鬼偷去了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从我们这个被怀胎，然后生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已经过去的这多少年当中，我们往往都是被魔鬼撒旦偷去了我们的这个命定，我们没有进入了这个命定当中。所以呢，我们昨天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不断的来宣告，我们要支取天上的书卷，神所给我们预定的命令，我们要来把这个支票来把它实现出来。所以非常感恩，在这个祷告当中我觉得重新得力啊，我也特别的感恩，也决定要在这个 啊，十天当中，我们每天要来去操练，每天要把这个祷告要来献到神的面前。啊，我相信在这个5780年这个要结果子的一年，在这个一开始的十天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神是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啊，越来越领受他的节期。啊，我不知道昨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想法是怎样？就是我在一边祷告，我就一边是就是感受到神的圣灵非常的强的同在啊，所以感恩。那么昨天也特别有幸参与到了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新生堂这位弟兄来祷告、来服侍的这样一个环节啊，也亲自的听到了这个今天早晨孙妈和孙爸他们两位分享的他们的这个心路。因为我昨天我亲眼在旁边，我亲眼看到，我亲身经历了，然后在外人看来觉得没有什么，觉得非常的非常正常的一个沟通、一个交流啊。他们两位有一位在主领这个服侍，有一位在旁边提醒，我们觉得非常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看到了这个今天早晨孙妈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分享和剖析啊，我觉得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哈，看到我们的牧长是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柔和，愿意把自己的就是在外人看来是一点点的这种他们认为我们认为就看不到什么不和谐的因素，他们都能够把它拿出来，然后这样这个深入的剖析，我觉得这是感恩，这真的是非常感恩。有这样的牧者在前面带领，我觉得神真的是可以，就像这个希伯来书里的所讲说，神的话语啊，就像那两刃的剑，可以深入到骨髓和骨节啊，一定会就是因着这个从我们的牧长他们所带下来这样的这个认罪悔改和洁净自己这样的水流当中，这样的这个恩膏降下来，然后呢，从胡须一直流到衣襟，一直流到我们每个人。我相信神就是要这样来带领我们家人教会。所以感恩神要在我们家恩教会做新事，在5780年的时候呢，要在我们当中来结出果实来。我想从牧长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真实实的会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就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头，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明年我们这个一年最后的时候，我们天天都有这样又鲜又活又美好的见证可以分享出来，可以来建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神，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到这个领受。今天是吹角节，是这5780年的新年头一天，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也知道，就是犹太新年的这个年初呢，是跟其他国家的新年都不一样。其他国家的新年，比如说像中国，都是大吃大喝呀，在一起就是快乐吧，享受吧但是犹太新年呢，它当然它在新年的第一天吹角节，它也是有新年的这个饭食，晚餐啊，饭食也是很快乐啊。但是呢，它很快的就进入十天的认罪悔改的严肃日了。一直到这个最大的，一直到这个赎罪日。所以犹太人呢，他新的一年呢，他是以洁净自己认罪悔改，重新调整对其跟神的关系，来奠定这一年的这个基调，来奠定这一年跟神同行的一个关系。在过去的一年，所有偏差的，所有扭曲的，所有就是跟神不对齐的地方，在新年的头十天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尤其在赎罪日之前我印象很深上一次鲍牧师来讲赎罪日的时候，他讲到在旧约，在当时就是真正过赎罪日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到了一个时间点，比如说这个日子已经过完了，那么他有一个圣殿的门要关起来，那么这个恩典的这个门就结束了，开始象征神的忍耐等候等待我们赎罪自洁，他是有一个时间的在这个既定的时间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去来很好的回应神，那么这个我们会错失这个神施恩怜悯的这一个时期。所以呢，我想现在在以色列应该是犹太人从上至下都是要进入一个十天的这个 认罪悔改的这个时期，我想我们更是这样要进入一个认罪悔改的时期。那讲到就是这个上一周的这个特会讲到这个根基，讲到这个身份，讲到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我想这个也是让我心里面很就是再一次，虽然不是新的话题，但是再一次的要来震动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焦点呢是在是在这个夫妻的关系上面以这个为一个窗口为一个我们行道的这个场所，就是真的神要来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也求神光照我自己，我想我们每一对夫妻也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都盼望这个夫妻的关系行道能够大有提升，不在以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就是能够真的实质性的来提升。我想很大的一个就是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今天就是在身份上，在信主的这个身份上面，我们都不在亚当里了，我们都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都在基督里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份虽然是在基督里，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很多的根这个老我在亚当里面好像还是在这个亚当里面没有出来。所以呢就不断的接触上面的枝叶，好像就是这个在亚当里的这样的一个枝叶一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期是一个光照这个根的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常常在婚姻中有一些摩擦呀，有一些问题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呢很多时候是枝叶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求神来光照我举例，比如说刚才孙爸所举的这个就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夫妻起了摩擦，诶，我发现我的里面有一个比如说不耐烦呐，或者是被冒犯呐，或者是这个配偶之间彼此如果你是怎么样来踩一个 button， 我就会怎么样来反应呢？它这个是个是一个枝叶的一个表现。但是呢，我们里面的这个根呢，是扎根在亚当里面分辨善恶树里面的这个骄傲，因为我认为我的是好的，是对的。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教我，这个骄傲的这个毒根是在亚当里面。所以如果不来光照这一个，并且为这一个毒根来认罪悔改，我们只是在外面或者是在这个互动的层面或者是在我要忍耐，我不要发作或者是我不要被冒犯在这个层面的话我就是它会层出不穷的。他刚才好像是周爸还是孙爸讲的，就是这个根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夫妻的这个关系行道的上面，好像在某个领域不能结出一个持久的果效改变。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挖到这个根，而且没有看到实际我们的这一个反应，我们自己的这个里面深深的是在亚当里。而在亚当里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在亚当里的这个老我的老性情，在分辨善恶树的里面是要完全被弃绝的，它是不能够改良的、改革的。很早以前周爸就讲到说，老我是不能包装的、不能改良的不能去改革的、不能去提升的，而是要全然的致死的。所以然后把它来迁移到，把它栽种到在基督里。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一听到牧者讲在基督里，在亚当里，就觉得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这个在亚当里这个片语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不是的，实际我们老我的很多反应，这个根还在是在那个老体系的系统里面。所以在这个十天的认罪悔改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也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个心腹，所有立志要来行道、要来做被提的心腹，要真实的行道的人，我们在夫妻关系也好，我们在各样的反应也好，我们第一首先就是不要再看环境，再去责怪别人我觉得如果还是在这个层面的真的可能还没有上到进到这个路上来。就是你一听他分享夫妻关系一听他分享任何的这个冒犯层面就是事情挑战还是在环境和别人怎么样对待他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弟兄姐妹可能就要加快速度了，因为还聚焦还没有在自己的 身上。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已经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了，不要只停留在枝叶的问题、表现的问题，就是这个外显的这个表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层面，而是要让神来光照到根基的层面啊、讲到基督的爱啊，就是讲到无条件的爱呀、基督的爱呀啊、那么在这以外就是天然的爱啊、当然这个都是讲的是。这个爱的层面啊，那包括我们这些反应，你要想我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在基督里的反应吗？啊，还是在亚当里的反应？我这个是什么样的反应？那这个反映出我自己里面什么样的一个深深的根扎在什么地方，扎在了哪一块的土地上面？就从哪一个根上接出来的？那么在这一个层面，圣灵就可以来动一个深深的一个工作，让我们为自己啊的这一个根的问题来悔改。那么为根的问题来悔改，把它重新栽种到基督的爱里面，重新栽种到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中间。虽然还幼小，但是神就要呵护这样的一个反应，神就要来这样的一个生命，神就要来加力量，神就要来加强它这个模式，神就要来在你的灵里面来认可你，来鼓励你啊。那么在这一个路上面，我们来渐渐的来培养在基督里的生命和反应，渐渐的来培养在基督里面的爱啊，来弃绝，就是你能够很快的认出你的反应是天然的，是在亚当里的。我觉得如果我们都可以夫妻两个或者至少有一个能够去来走这一条路啊，就是根基性的路的话，那么我们的婚姻里面的行道就会大不一样。所以求神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虚度这十天的时间啊、能够很深的来光照出我们生命中的问题啊、能够让我们不仅是认罪悔改、拔除弃绝啊、把根重新就是把它拔出来啊、栽种在基督耶稣里面和基督耶稣的爱里面。那么我们这一年，如果这前十天是这样跟神对齐的，那么我们这一年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操练方式啊，等跟神的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同工也好，那么有这十天，我们的根基，我们从根基开始的，是从跟神对齐开始的。我想这一年真的是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如果我们还没有对准根基，我们还在修剪枝叶，恐怕这个一年，我们会事倍功半啊。就是，所以我想这个真的是根基，而且是自己的根基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吹角节开始啊。在这个禁食的最后的十天，深深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这样的工作。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啊，每位牧者的分享啊，非常感恩。我倒是觉得有一个罪，我们需要在根部上来认罪啊。这个罪就是我们自从夏娃吃了那个果子，我们就开始抵挡，所以我们就是。老亚当的系统是不愿意回到这个根的，就是这个基督的这块磐石上。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旁通，就是不面对这个根基啊，面对神啊。我觉得是需要在这个根部上来，因为借着十天的研书会啊，这个根部上来认罪悔改，好不好？好，我们先有一首歌啊，一首歌。我们来为着以色列，这是国歌啊、以色列的国歌是希望。我相信在这一年的里面啊、像因为以色列的神啊、也是当然是刚才牧者的分享了新的创造啊，就是新亚当，让我们借着这个来纪念这个国家，也来祝福这个国家，也借着这个节期啊、借着犹太的节期，也把这样的祝福带给了我们这个外邦的支子啊。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来祝福以色列，因为现在以色列在主内阁吧是不容易的啊，求神来祝福他们，也借着他们带给我们外邦人的一个祝福。因为又重新再看旧约，我感受到神很爱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不是一般的爱啊，不断的跟他们主动的来立约啊，哎呀，真的是非常的蒙福，也让我们真的很蒙福，所以我们也要来祝福我们在犹太的信念，我们也要来祝福我们的长兄，就是以色列，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敬拜啊。